明才有新的梦幻，梦见太阳，梦见月亮，梦见金灿灿的明天。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，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。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，欢迎收听小小乐园。
小科普，大世界。
我的名字叫金诗银，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。
肖邦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作曲家和钢琴家，从4岁开始学习钢琴，到8岁就在华沙举行小型音乐会。肖邦的天赋简直让人惊叹，据说他小时候只要听别人弹过一次曲子，就能记住旋律，然后立刻在钢琴上弹出来，让家人和朋友们看得目瞪口呆。肖邦15岁那年就出版了第一首自己创作的作品，一首优美的波兰舞曲。其实他小时候一直喜欢把波兰民间音乐融入自己的弹奏中，比如后来写的马祖卡舞曲都带有浓浓的波兰风情。肖邦的父亲是一所高等学校的教授，妈妈是一名小提琴手，全家都非常支持他的音乐梦想。在华沙学习的日子里，肖邦的第一位钢琴老师带他走进了古典音乐的世界。不过肖邦发展得太快，学完老师的基础课程后，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演奏和创作。他并不被学院派的严格规则束缚，反而探索出更自由的演奏方式。后来他经常到波兰的乡村里旅行，在那里肖邦听到了很多富有波兰特色的民间旋律。他一边在日常弹奏里尝试把这些旋律加进去，一边继续创作更多有波兰风味的舞曲。等到回到华沙演奏时，他的音乐里既有浓浓的家乡气息，又带着他个人柔和细腻的风格。很多听众都沉醉在他的琴声中，有些人甚至感动得流下眼泪。肖邦在波兰的这些经历让他日后成为举世闻名的钢琴诗人。他不但展现了惊人的音乐天赋，也把对家乡的爱和波兰文化的元素完美的融入作品中，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通过音乐感受到波兰的美与温暖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。弗里德里希尼采出生在德国东部的一个小村庄，5岁时父亲去世，同年2岁的弟弟也因病去世，死亡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。命运女神从一开始就给尼采的人生涂抹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。尼采的哲学饱受争议，他反对基督教，反对理性主义，反对大写道德。100多年来，人们一直在尝试更加接近尼采，无论是试图诋毁还是打破偏见，我有一点无可否认，因为尼采人类思想的天空中有了一道光耀千年的奇异彩虹。1889年1月3日，在意大利都灵的 卡尔洛·阿尔福贝尔托广场上，刚刚离开住所的尼采看见一个马车夫正在虐待自己的马，他冲上前去，热泪盈眶地紧紧地抱住马脖子，高呼道：“我的兄弟！”尼采疯了，医生的诊断说明书上赫然写着精神错乱症和渐进性麻痹。作为肉身的尼采此后继续苟活了11年，直到1990年8月25日才真正离世。但是作为思想者的尼采在1889年1月3日的那一天就已经死亡了。在他精神失常的前一年中，尼采一口气写下了5本小册子，分别是《偶像的黄昏》、《瓦格纳事件》、尼采反瓦格纳、敌基督者和乔这个人，就好像是超新星在归入沉寂后的最后爆发。乔这个人是一本个人自传，请看书中小标题：我为什么如此智慧？我为什么如此聪明？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？我为什么是命运？你就知道这时的尼采已经一脚踩在了疯狂的边缘。令人大惑不解的是，这本书的书名出自罗马总督比拉多指认耶稣基督时说的名言，乔这个人，把这句话作为个人自传的标题。尼采绝不是无意为之，要知道在同一年，尼采还写出了《敌基督者》，作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基督教的反对者，尼采竟然像指认耶稣基督一样来指认自己，其中的反讽和紧张非常耐人寻味。6岁的时候，尼采与母亲和妹妹一起去瑙姆堡投奔祖母和两个姑姑。尼采从小在女性的环境中成长，但她却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厌女症患者。关于女性，她说过最著名的一句话是：你到女人那里去吗？不要忘了带上鞭子。但是有趣的是，在她与红颜知己莎乐梅摆拍的一张合影中，手拿鞭子的恰恰不是尼采，而是莎乐梅。很多解释者认为，这再一次证明世人对着尼采存在太多的误解。虽然成年之后的尼采重复强调甚至炫耀自己的破坏性，比方说让个体感到不快，这就是我的使命，再比如我不是人，我是炸药，可是年少的尼采却是一个特别安静羞涩的人。因为父亲和祖父都是牧师，所以尼采儿时的绰号是小牧师。事实上，即便成年之后，生活中的尼采依然是一个安静羞涩的人，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好像隐藏了一座休眠火山，当它爆发的时候，不仅可以摧毁基督教的千年传统，同时也可以摧毁整个理性主义的千年传统。尼采无疑是一个病人，他的病态首先体现在生理上，他有很严重的头痛症，他的胃肠功能不好，眼睛也有问题。24岁的时候，尼采就成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，但是到35岁的时候，他却不得不离职，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几乎失明，读不了任何著作。尼采不仅有很严重的生理疾病，同时也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和社交障碍症。第一次见到莎乐美的时候，尼采用蹩脚的幽默感说道：尊敬的莎乐美小姐，我们是从哪个星球上坠落到一起的呢？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莎乐美，听到这句话该如何反应呢？很显然，这样的尬聊是无法进行下去的。但是如果你不去近距离的接触尼采，而是远远的阅读他的哲学和人生，就会被他深深的感动。因为这个病态人一直在渴望着一种健康的哲学，健康这个词几乎是尼采评判人生和哲学的终极标准。比如他之所以批判苏格拉底的哲学，理由正是在于他不健康。他之所以批评基督教的道德，理由也在于他不健康。 什么是健康？用尼采的说法，你们的消化系统非常好，可以吃很多东西，睡很香甜的觉，你们可以大笑开怀大笑，充满了对生命的肯定、憧憬和渴望。这些对于健康的人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但是对于体弱多病的人来说，这些却是可望却不可及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尼采在28岁的时候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染上了梅毒，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治之症，即便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，但却终身难愈，而且最终病毒会袭击大脑，导致精神失常。我们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种万蚁食骨的病痛感，它挥之不去，如影随形，让你时时刻刻都在反观自己的身体和灵魂。可是尼采并不因此感到沮丧，相反，他在这样的病痛中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道路。在《乔这个人》中，尼采写道，36岁时，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，我还活着，但却看不到离我3步远的东西。在我身上，精神的完全明亮和喜悦，乃至于精神的繁茂兴旺，不仅去与最深刻的生理虚弱相一致，而且甚至与一种极端的痛苦感相一致。从病人的透镜出发去看比较健康的概念和价值，又反过来根据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来探视违背本能的隐秘工作，这乃是我最长久的训练，是我最本真的经验。如果说是某个方面的训练和经验，那我在这方面就是大师了。这段话非常好地传达出病态的人生和健康的哲学之间的关系。用心体会尼采的用语，他用明亮喜悦、繁茂兴旺去刻画精神的健康，这些词汇最初是用来刻画身体的健康，这对于尼采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状态。尼采告诉我们，恰恰是从病人的视角出发，才能真正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健康的概念和价值，恰恰是通过虚弱和颓废，才能真正的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生命的充盈和自信。这是一种自我克服的过程。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。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走进一位把孤独写得如此优雅的作家木心。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木心是从那首被反复朗诵的诗开始的。以前的日色变得很慢，车、马、邮件都慢，一生只爱一个人。那不是怀旧，而是对一种生活节奏的深情抵抗。木心的一生并不顺遂，他经历流离、穷尽、贫困，也经历长期的沉默，但他的文字从不抱怨，他安静克制，却始终保持尊严。他写艺术，也写人生，写孤独，却不自怜。他说，所谓无底深渊下去也是前程万里，那是一种极其清醒的勇气，在黑暗中仍然相信方向。木心的文字像旧书院的味道，不急着讨悦谁，也不急着讨好时代，他更像一位独自坐在窗外的人，慢慢的想，慢慢的写，把世界看得很通透，却依旧温柔。在他的文作品里，智慧从不喧嚣，美也从不张扬，他们只是静静存在，等待愿意慢下来的人。在这个一切都要求更快的时代，木心显得格外珍贵。他提醒我们，慢并不是落后，安静也不是失败。有些人正是因为走得慢，才走得远。木心，一位把孤独活成风度的人， 当我们在喧嚣中读到它，也许会忽然明白，从前慢不是时间的问题，而是人心的问题。
Why? 伤痛、车祸、工伤，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。康健康健，祝您健康。电话206-621-7501，206-621-7501。
2020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，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onora Royal Hall 隆重上演。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、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，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，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、李佳夫妇，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，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，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，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GE，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，定会令您目不暇接。还有舞蹈、话剧、戏曲、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，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，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。票价32美元起，10张以上团购8.5折，心动不如行动。请访问 funroyal.org，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， 或致电206-619-8698，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。回家的感觉，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，我们一同庆祝。
热烈祝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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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，
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。
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！